二篮子。平安，下面我要为你读的信息是洗脚，经文呢是约翰福音13章1到14节。在约翰福音里特别给我们看见水如何是生命，第4章说我们得了生命之后呢，那个生命怎么样在我们里头成为泉源，一直涌到永生。第7章呢给我们另外看见水怎样要像活水的江河那样的从人腹中流出来。到了第13章，水又有一个功用，水不只在我们里面一直涌起来叫我们满足，水不只加我们能力做活水的江河流到别人身上去，水并且能给我们新鲜，给我们新的感觉，给我们新的帮助。凭着人的头脑来看呢，第13章似乎是用不着，有第4章、第7章就已经够了，里边有泉源，外边呢有江河了，还要什么呢？似乎是用不着别的了。但是我们想想看，你重生了，是不是有的时候好像觉得还没重生一样呢？在道理上，也许你知道主所赐的水要在你里头成为泉源，一直涌到永生。但是你是不是会有几天觉得这个活水的泉源不涌水了？你是不是口里说满足了，没有要求了，但是呢在这一些日子里你里头并不觉得满足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里边觉得有缺欠，觉得里边有要求，里边得不到满足，里边没有东西涌上来，也没有东西流到别人的身上去呢？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属灵的情形免不了有时候枯燥沉闷，所以这个情形呢就必须有第13章的水。13章1节说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第5节就说主用水洗门徒的脚，可见主耶稣洗脚的动机不是因为门徒有罪，乃是因为他爱属于他的人，并且这个爱不是起头的爱，乃是结局的爱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最后呢加上这个洗，爱就显得完全了。所以洗脚是必须的事，因为洗脚是主爱到底的表示，是主爱到底的工作，是关乎我们做基督徒结局的事。所以我们如果要在主面前好好的走前边的路，就要知道怎么样接受别人洗脚，也要知道怎么样洗别人的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有受别人洗脚的经历，也要有为别人洗脚的经历。主对彼得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那天主耶稣如果不给彼得洗脚，就跟彼得无关吗？不，还是有的，因为彼得是洗过澡的人， 早已经有了关系了，并且呢，这个关系是一直到永远的。但是如果主不替彼得洗脚，在交通方面，彼得就好像无份，就好像摸不着主。我们要记得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所说的洗脚，这个问题不是把罪当作对象，而是把生命和能力做对象，是生命新鲜不新鲜的问题。在小亚细亚一带的人呢，他们不大穿袜子，并且他们的鞋子呢是有洞的，所以他们一走路，脚就免不了沾上尘土。等到他们事情做完了，回家休息的时候，就去洗脚。我们要注意，在这儿的脚是被尘土弄脏的，不是因为犯罪，乃是因为脚碰着了地，是没法不沾尘土的。主耶稣在这儿没有责备门徒怎么会把脚弄脏了，反而呢，因为他爱他们到底的缘故，为他们洗脚，因为脚上有尘土并不是罪的问题。如果是罪的问题，主耶稣就不能这样对待他们了，他不能马马虎虎地对付罪。认识神的人都知道，基督徒是不可犯罪的，但是也都承认基督徒走在世界上是没办法叫你的脚保持干净的。当我们还没走到新耶路撒冷的京津的街上的时候，不管我们多么小心，多么花功夫，我们的脚总会沾上尘土的。因为我们的脚有的时候会沾上尘土，属灵的情形呢就暗淡了，就不那么新鲜了。因此呢，我们的脚就需要洗，好恢复属灵的情形。主替门徒洗脚，就是对付这一种暗淡不新鲜的问题，不是对付罪。对付罪是用血洗净的，我们必须有了血才能坦然无惧地到神面前去。虽然我们都被血洁净了，但是灵里头呢，它的新鲜不是一直都有的，所以我们还得经常的洗净。我们每次洗了脚都会觉得新鲜舒畅，有精神恢复了的感觉。血的洗叫我们能在神面前站立，水的洗叫你觉得新鲜舒畅，得着精神。我们要知道，撒旦的能力是寄托在罪上，撒旦的能力也是寄托在死上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，撒旦的权势是寄托在死上。撒旦攻击神的儿女，若不是叫他犯罪，就是叫他发死。所以我们不只是要保持清洁，并且要保守满有生命。这不是说你重生的那一个生命要死掉，要再去得着，这乃是说你的那个生命在你里面会发死，会随有若无。往往我们呢有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就是以为只要在消极方面没有罪就够了，殊不知在积极方面如果不显出生命来还是不够的。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若不是叫我们犯罪，就是叫我们暗淡，叫我们好像什么 都没多大意思，好像冷得很，好像离神呢很远，好像我们和神中间有了一层隔膜。有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呀，你又没有犯这个罪，又没有犯那个罪，但是呢，你里头好像冷得很，就是不新鲜，就是提不起劲儿来，提不起精神。这种情形就叫做死。很多基督徒就是缺少属灵的精神，他们没有特别的不好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罪，但是呢，总觉得没精神，觉得冷得很，觉得起不来。我们要记得，没有一个暗淡的基督徒是能够跟撒旦征战的。不止罪会叫你失去征战的条件，暗淡也会叫你失去征战的条件。所以我们不只要保守自己脱离罪，也要保守自己脱离暗淡。这种暗淡的情形可以用具体的事来证明。弟兄姊妹，当你来聚会的时候，有多少次是带着生命来的，或者是你一点属灵的精神都没有呢？或者说，你有多少次是积极的，有多少次是消极的呢？凡不是积极的，都是死亡。在聚会里头，不止讲话的人要有生命，听话的人也要有生命。很多人来聚会是那么样暗淡、疲倦，没有属灵的精神。这样的人一多，那个聚会的担子可就够重了，大家都要觉得背不起了。所以每逢聚会的时候，不止讲话的人要用生命来供应教会，每一个来聚会的人呢，也都应当用生命供应教会。我们没有一天是可以被动的。什么时候你在聚会里是被动的？你就是把一个担子给教会挑。我们要知道，撒旦在教会里做工所特别用的工具是死亡。撒旦就是要消耗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摸着死亡，但是主要保守我们，叫我们脱离死亡。当我们属灵的情境暗淡的时候，就需要用水来洗。所以主耶稣不只是要我们洗一次澡，并且呢，要我们多次的洗脚。洗澡叫我们得着生命，洗脚呢是叫我们恢复生命的新鲜。人洗过澡就有生命了，哈利路亚，我们都洗过澡了。如果没有洗过，就不是基督徒。有一天主不止用血来洗我们，并且用水来洗我，叫我们得着神的生命，摸着神，摸得着主。那个时候真是叫我觉得有个属灵的世界，真是叫我摸着了属灵的实际，叫我觉得主耶稣的死不是2000年前的事情，好像就是今天的事。叫我觉得主耶稣的死不是在哥哥他，好像就是在这儿。时间打破了，空间也打破了，只有属灵的实际，那个叫洗澡。但是有多少基督徒继续有那种洗澡之后那种新鲜的感觉呢？有许多人说， 我能不失去当初的爱心啊，就好了。有许多人说，我能够像才得救的那几天就好了。这意思就是我不如刚洗过澡之后那样新鲜了，因此呢，就需要洗脚。洗脚就是要把你带到洗澡的情形里头去。洗脚能叫你的生命新鲜，洗脚能叫你有新的感觉，洗脚能叫你有新的能力，洗脚能够复兴你的灵命，这是洗脚所给你的。洗脚不只是叫人干净，洗脚并且叫人畅快。洗脚之后，人就舒服了，人就精神振作了。洗脚就是要恢复我们属灵的新鲜，就是要叫我们满有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洗脚是要紧的事，恢复生命，恢复属灵精神是要紧的事。彼此洗脚。主耶稣替门徒洗完了脚之后呢，又命令说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这给我们看见，洗脚的工作是教会继续要做的，洗脚是我们彼此要做的。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？有一天你觉得你属灵的精神好像衰败了，你觉得你属灵的精神好像低落了，你自问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罪，就是觉得好累，一点精神都没有。你就到一位弟兄的家里去，那个人很会讲道，他就讲道给你听，但是你被他讲的越来越冷，你走了，又到另外一个弟兄那儿去，交通完了，他和你一同祷告了好久，你也觉得没用，就走了。不一会儿，你在路上呢，就遇见了一位弟兄，他没讲道，也没有跟你一同祷告，他只是跟你谈一谈话，自自然然的和你谈，他呢无心的谈着，谈着谈着，你呢也不在意的听，听着听着，结果你有精神了，你有了力量了，你听他讲了几句就能够唱诗了，你碰见的时候呢是忧忧愁愁的，你分手的时候呢能够说哈利路亚了，那在没遇见他之前呢，要说哈利路亚也可以说，但是那是勉强的很，跟现在说完全是两样，现在是摸着生命了。这位弟兄用生命供应了你，他洗了你的脚，洗脚就是在教会里头彼此用生命供应其他的肢体。我们在工厂里头或者是在学校里头做了一天的事了，上了一天的课，觉得好累了，属灵的精神提不起来，读圣经觉得没多大意思，祷告呢也觉得没多大意思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你呢来聚会了，你回家去，你碰着了认识主的弟兄，你和他一碰见呢，嘿，精神就来了，你觉得碰着神了，他用生命供应了你，他洗了你的脚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当你跟生命接触的时候，你属灵的精神恢复了，你好像又亮了，这就叫做彼此洗脚。在基督徒的互相帮助之中，没有一件事比彼此洗脚更宝贵的，也没有一件事比以生命供应别的肢体更要紧的。如果有一个基督徒有属灵的疲倦， 有属灵的软弱。他来聚会，来的时候呢是那么累，回去的时候啊仍然是那样的累，这个聚会呢就是失败的。所以我们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必须把生命带来，不然呢就是增加聚会的重担。每个人来的时候都要把生命带来，好叫弟兄姊妹能够摸着生命，叫他们一碰到生命，那个属灵的暗淡就过去了，他就发亮了，他就新鲜了。有一次是讲道聚会，有一位弟兄刚来的时候啊很暗淡，他问自己有什么特别的罪没有？没有。有什么特别的事没有呢？没有。但是他属灵的精神怎么都提不起来，他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我需要生命的供应。后来有一位弟兄祷告，那个祷告就供应了他，他就亮了。这就是彼此洗脚。所以凡是被动来聚会的，什么都不管，只是坐在那儿，不盼望有什么事发生，不盼望帮助一个人，这不是彼此洗脚。彼此洗脚的意思就是，我到聚会里了来是想帮助人，要人得到益处，存心帮助弟兄，不一定要怎么样做，最要紧的呢就是我不要带什么重担来聚会。有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没劲儿，灵性实在振作不起来，那我可以盼望弟兄姊妹给我洗脚，叫我摸着神，叫我得着属灵的帮助。不过要小心，不要每一次都带着重担来。如果500个弟兄有400个带着担子来，那就太重了。聚会在神面前有价值或者是没价值，摸得着生命或是摸不着生命，都是看生命多或者是担子多。这一个责任是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的。如果很多人的灵是开着的，自然聚会就没难处，很多人的灵性就自然的得着振作。如果好多人都是冷冷的坐在那儿，这个聚会就拖不动。被动的是教会中最重的东西，没有一个人来聚会可以不祷告，可以不花功夫预备的。所有的人都得有祷告，都得有等候。每一个人要用他的生命叫聚会得到帮助。教会的聚会必须是互相帮助，才能够都得着帮助。互相帮助就是彼此洗脚。主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们必须记得，今天洗脚的工作是交给教会的。这不是说到主面前来不能得着新鲜，乃是说主的命令是叫我们彼此洗脚。我们要洗别人的脚，自己先得是新鲜的。如果神在我们身上常常有新的作为，我们对别人就能够常常有新的供应。如果别人碰着我们，觉得我们和5年前一样的，一点没有新的东西，那我们就是可怜的了。在我们身上，若是要隔了几年才有新的东西，隔了几个月才有新的东西，那是可怜的事。我们要在神面前积极主动，不是停在那儿。有一位姊妹受了主特别的造就，在她身上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每一次碰到她，你就看见神在她身上有新的作为，你就碰到新鲜的生命。 好多时候你好像摸不着主的同在了，你在属灵方面觉得疲倦得很。好，你去找他，跟他在一起坐上几分钟，那个疲倦呢就没有了。你觉得有东西从他里边出来，你就觉得生命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羡慕做一个生命的供应者，你千万不要失望，以为你口才不如人，圣经知识不如人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活在生命里，你就能用生命供应别的肢体。有些人在刚得救的时候，他在祷告聚会中祷告，也许话语是很生涩，但是别人碰着他就亮了，别人得着他的供应。可是有的人做基督徒做很久了，反而缺少生命的供应。有的人做了几年基督徒，知识是增加了，道理是增加了，却缺少生命的供应。因为生命的供应不在乎知识，在乎的是心鲜。我们宁可知识少一点，道理少一点，却不可失去了生命的供应。我们要求主拯救我们脱离不能供应生命的情形，求主叫我们真的活在主面前。如果我们是活在主面前，摸着了生命，当我们每一次碰着人的时候，就能够用生命供应别人了，就能够替别人洗脚，叫人得着生命的新鲜，叫人得着属灵的恢复。我们也要记得，洗脚是彼此的。我们在主面前要学习供应别人，同时呢，也要学习从别人身上得着供应。所以要谦卑，好受别人的帮助。你要洗别人暗淡的部分，也愿意别人能够洗去你暗淡的部分，就是一个彼此洗脚，彼此服侍，彼此供应，叫我们得着造就，得着帮助，叫我们能走前面的路。使徒行传18:5的话很宝贵，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，保罗为道迫切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希拉和提摩太对保罗有了生命的供应。不是希拉和提摩太会讲道给保罗听，乃是他们一来了就够了，保罗就为道迫切了。保罗原是一直在会堂里讲道辩论，努力做工的，但是希拉和提摩太一来呀，保罗就为道迫切起来，保罗就更有精神，因为保罗从他们身上得着了新的供应。真的，有好多人，只要你和他碰一碰，就得着生命的供应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面前要追求这个，神能用我们做一个把生命供应别人的人，要长久做一个供应别人的人。基本的条件呢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长受十字架对付的人。我们天然的生命必须被主破碎，如果在我们里头没有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就只能以知识供应人，只能以口才供应人，却不能用灵供应人，不能用基督的生命供应人。我们的知识口才如果比我们的灵还大，我们给人的印象就是我们的知识口才，不是我们的灵。我们必须常常活在主的面前，与主接触，与主有交通，然后呢，才能用生命供应人。我们要记得，生命的供应是自然的，不是人制造的。不错，要用水来洗，但是呢，这个水不是用人工打来的， 这个水是从生命的源头那里流出来的。如果你活在生命里，就自然有生命的供应，自然用生命洗别人的脚，叫别人碰一碰就摸着主，就觉得主，就与主更亲密。我们要达到这个地步，要求主赐恩给我们。现在我要为你读的信息是，应当一无挂虑。引用的经文是《腓立比书》4:4-7。《腓立比书》4:4-7，现在我来读给你听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近了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姊妹，人呢，都是喜欢喜乐，不喜欢忧愁的。人要喜乐而不要忧愁，就必须不背重担。照圣经上所记，重担有两种。一种呢，是罪的重担。一种呢，是挂虑的重担。若是罪没有解决，就没有喜乐。挂虑没有解决呢，也是没有喜乐。如果罪的重担解决了，而挂虑的重担不解决，喜乐呢，就不完全。必须罪和挂虑这两个重担都解决了，才能喜乐。在基督徒身上，罪这个重担是已经解决了，但是挂虑的重担如果不解决，就仍然不能喜乐。基督徒如果不喜乐，就不荣耀主。这个不喜乐可不是神给基督徒的哦。然而基督徒能常常喜乐的呢，又有几个呢？神要你做他的儿女，神也要你常常喜乐。你若是没有喜乐，就不是基督徒应有的生活，应有的态度。基督徒应当常常喜乐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腓立比书4:4-7的话一句一句的看下去。第4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。我们要知道，要喜乐是神的命令。神从来没有命令我们去做所不能做的。神给人的命令不是特难的，都是人能做得到的。神在这儿命令我们应当靠主喜乐，并且应当常常喜乐。如果有一个人拜偶像，我们知道这是违背神的诫命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喜乐，我们知不知道这也是违背神的命令呢？喜乐既然是神的命令，我们呢，就应当照着去实行。不然的话，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。也许有的人会想了，喜乐 不是能够勉强的。我不喜乐的时候，怎么能够喜乐呢？我的身体不好，我的事情又忙又难，我的儿女又多又不听话，像我这样的情形，怎么能够喜乐呢？是的，有很多事是你不能喜乐，但是请你注意，圣经在这儿不是说你要靠你自己喜乐，乃是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这句话呢，也可以翻成你们当常常在主里喜乐。神不是叫我们靠环境喜乐，靠顺利喜乐，神告诉我们是在主里喜乐。有一件事要认定，我们不是因环境而喜乐，乃是因我们的主而喜乐。当处境艰难，伤心流泪的时候，我们却能够因着仰望那爱我们的，也是我们所爱的主而喜乐。他能满足我们的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好多人最会忘记这些，今天听了可能明天就忘了。因此呢，保罗立刻接着说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哦，神是要我们喜乐，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喜乐。腓立比书四章第五节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谦让的心在原文呢，有中庸适度的意思，不偏左不偏右，不过火也不不急。如果基督徒碰见了一点事儿，就像被泰山给压住似的，那就不是中庸。正常情形是，虽然有难处压住我们，但是我们呢，有主所赐的喜乐。这个喜乐是大的，可以叫我们天天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喜乐。这就是圣经的中庸之道，可不是世界所谓的中庸之道。在第五节下半句说呢，主已经近了，这话并不是指主快来说的，主已经近了，在原文是主是近的，近的不是动词，乃是形容词。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说的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在十七节上说呢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这儿的亲近近处，跟腓立比书四章五节的近字，在原文呢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远近的近，是指地方，不是指时间。主离着近是近的，他在我旁边，所以我应当喜乐。四章第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上文呢是应当喜乐，下文是应当一无挂虑。因为主是近的，所以应当喜乐；因为主是近的，所以应当没有挂虑。我们以为有很多理由可以挂虑，但是神认为我们没有一个理由可以挂虑。所有的挂虑都是没有理由的。 所以神呢才对你说应当一无挂虑。我们想我们生活的问题、家庭的事物、个人的难处是可以挂虑的，但是圣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，没有一个挂虑是合法的，是神所许可的，每一个挂虑呢都在神的禁止之力。大多数的人呢，他们会想这也是应当挂虑的，那也是应当挂虑的，以为挂虑呢是他的本分，或者是想别的都不挂虑，只有那件事啊不能不挂虑，难道连一件挂虑都不能有吗？不，一件都不能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是禁的，如果你挂虑，就表明你不信他的心，不信他的应许。主是禁的，而你挂虑，你就是疑惑神的能力，疑惑神心的慈爱。我们所有挂虑，就是因为不知道主是禁的。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怎么样能够没有挂虑呢？只要这样做，一做就好了。你坐着、卧着、走着，都可以做。做什么呢？借着三个法子告诉神。一，祷告，就是普通的祷告。二，祈求，就是专一的把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。三，感谢，就是借着感谢把你的需要告诉神。你本来呢就应当凡事借着祷告告诉神，凡事借着祈求告诉神，凡事借着感谢告诉神。但是呢你不这样行，所以你才满了挂虑，没有喜乐。我们若是能把我们遭遇的每一件事，一件一件的都放在神手里就好了。不然的话，你就第一件事来了，你把它摆在自己身上，第二、第三件事来了，你也把它摆在自己的身上，这样啊，就会越背越重，你就要被压住了，失去了喜乐。我们曾经看见盖房子的工人运砖到屋顶，有三个人在一架板梯上，分上中下三个地位站着，在下边的呢把砖就递给站在中间的那一层的那个人，在中间的那个人呢就把砖呢再递给站在上边的那个人，他们不住地传递着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中间的那个人不把下边给他的砖再递上去，或者是上边的人呢不接受中间那个人递给他的砖，那个站在中间那层的人呐，就要被那些不断而来的砖给压死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若是不把别人给我们的挂虑都再送给神去担负，那挂虑就要压死我们。我们不能把挂虑一直压在自己的身上，我们要把挂虑交给神。什么时候我们一有挂虑，就应当立刻交托给神。我们不是把挂虑一件一件的忍耐着堆积起来，乃是有出路的。这个出路就是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这件事我们基督徒能做得到。 因为我们有主，因为主是近的。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权利，不只是大事可以祷告，不只是小事可以祷告，乃是凡事可以祷告，乃是你有理由挂虑的凡事，有机会挂虑的凡事都可以祷告。我们所以一无挂虑，不是因为天性是乐天派，或者是像糊涂人似的凡事都漫不经心，因而呢就一无挂虑。我们乃是因为可以有告诉的人，信托的人，有人负责的缘故，所以一无挂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因为可以把事情借着祷告交托给神，所以不必挂虑。祷告是我们的出路，神呢是我们的出路。这样有了祷告祈求就够了吗？不够。圣经上不只说祷告祈求，并且说感谢。我们应当记得，每一件事临到我们，都是那被钉子钉过的手放在我们手里的。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，都是那位曾经为我们死的主为我们安排的。所以我们可以预先感谢神，说：神啊，你是不会错的。祷告是向神支取，感谢呢是把我感谢的祭献给神。圣经上不只说我们应当祷告祈求，也说应当感谢。在什么事上感谢神呢？在凡事上感谢神。在快乐的时候感谢神，在忧愁的时候也感谢神，在你看为好的事情上感谢神，在你看为不好的事上也要感谢神。有一位大学教授，他总是说忒丧的话。有一天呢，天气很好，有几个同事呢就对他说了：哦，你看今天的太阳多么明朗，鸟叫的多么好听啊，草多么新鲜，你对这样的光景总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吧。他看了看这些，应当无话可说的了。可是呢，不，他看了看就说：哎，可惜这样的光景是不会长久的。哦，弟兄姊妹，多少基督徒也像他一样，对神总没有感谢的心，除了叹息、埋怨、忧愁、悲重担之外，从来没有感谢的心。另外有一个相反的故事，从前有一位基督徒是在铁路上工作的，他不管有病也好，没病也好，事情顺利也好，不顺利也好，总是感谢神。所以他的同事呢都说他是乐天派。有一天呢，他在铁路上修路，被火车压断了一条腿，昏过去了。当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别人听见他又在那儿说感谢神，他们听了好气呀，怎么已经压断了一条腿了还感谢神。他就对他们说：感谢神，我还有一条腿是好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学习找机会感谢神，即使你有原因可以挂虑， 但是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挂虑、所有的重担都放在神那儿，你就不能不喜乐了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神要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，他要顾念我们，他要担当我们的重担。神担当你的挂虑，所以呢，你不必挂虑了。神是担当挂虑的神，他叫你把挂虑放在他身上，在他没有难处，因为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那儿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今天若是有人挂虑他的身体，若是有人挂虑他的家庭，若是有人挂虑他的事业，若是有人挂虑别人的得救问题，若是有人挂虑神的儿女的灵性，就请你知道，神现在要你把你那个挂虑卸给他，他今天要担当你的忧虑。哦，一切破碎的心，负重的心，痛苦的心，都到神这里来吧。今天你可以不必再忧虑了。你如果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，就有最好的结局。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原文乃是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是神的平安，神自己的平安。神所赐的平安跟神的平安是有一点不同的。神所赐的平安就是神把平安赐给你，神的平安呢，就是神自己的那个平安。神有爱，神有能力，神有智慧，神也有平安。你看，本来神所创造的万物都是最好最美丽的，但是天使长，就是后来成了魔鬼的，他犯了罪，并且呢，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也跟着犯罪，地就变成空虚混沌。神着急不着急呢？神并不着急。后来，神在六天之内就修造好了，他就造一对夫妇住在地上。但是呢，他们又犯罪了。神着急吗？他仍然不着急。虽然天使跌倒，人跌倒，神仍然是不着急。最后，神就差救主来救人。照我们想，人今天犯罪，神明天就应当差救主来。但是神不着急，到了时候满足，他才差遣他的儿子来。他等了几千年，他并不着急。到如今，若是照着我们的想法，最好是把每一个罪人都塞在教会里头，但是神不着急。这就是神的平安。保守这个词儿，在原文呢，乃是军事学上的词儿，也可以翻译成警备或者是卫戍，同样的词儿。格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二节 那儿是这么说的，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，要捉拿我。这个把守跟保守是同一个词。当时大马色的提督要捉拿保罗，用军兵四围把守城池。神的平安呢，也要像军兵把守城池那样的保守我们的心。没有一个忧虑能够从外边冲过神的平安，进到我们的心里来。神的平安警备卫戍把守我们的心，脱离一切挂虑的侵犯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多么稀奇的事啊！我们有神这个平安把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还有什么挂虑能侵入我们的心里呢？还有哪一件事能叫我们不平安呢？神命令说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他也应许说，他要把他自己所有的平安像卫士那样把守我们的心，把一切着急难受不舒服都关在外边。神的平安实在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出人意外就是人想不到。我们如果把凡事交托他，就有人所想不到的平安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好叫我们在人海风波中能够平安的经过。你经历过神的平安没有呢？你知道神的平安卫戍吗？你知道什么是神的平安卫戍你心怀意念吗？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不是保守你的环境，不是叫你的环境没事儿，乃是叫你心里头平安。有的时候好像压迫太重，似无出路，好像挂虑忧愁是我们唯一的义务。但是当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一面祷告祈求，一面感谢，我们就看见我们好像是不小的挂虑一样，叫我们稀奇，别人呢也稀奇，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平安？这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这就是神的平安的卫戍。有一位弟兄遇见一件为难的事，真是没有出路啊。那个时候他记得这一节圣经，他呢就到一处荒地上去祷告，他祷告了十几遍，内心仍然没有平安。他就想，难道这一节圣经只是讲给人听的，是不能实行的吗？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对他说了，我说应当一无挂虑，你就有平安，现在你却说你没有平安。他就跳起来说，神呐，你说我有平安，我就有平安，我自己不说什么了。他相信神的话，就立刻有了平安。神说的话，你不信就没有平安，你信就有平安。如果你要等有了平安再信，就没有平安。今天若有难处，若有痛苦，是你所担当不了的，你可以对神说，神呐，我交托在你手里，你就有平安。要靠主常常喜乐，应当一无挂虑，这是他的命令。神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这是他的应许。如果你听了他的命令，他就要成就他的应许。